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级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donate请我们喝杯咖啡。Nice ist wahr, alles ist erlaubt. 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幸好在笨瓜的世界里，问题永远比答案重要。今晚让我们一起Hello， 大家晚安。笨瓜秀的笨瓜是法文的不瓜，翻译起来是为什么，而为什么也是人一生最常问的三个字。今天是2024年4月11日礼拜四晚上9点钟，你所收听到的是不瓜笨瓜秀第216集，我是主持人 Ron。 上个礼拜地震，现在全台湾如火如荼的在寻找失联者，那让我们持续的关注花莲，祝福花莲能够早一点恢复哦。除了这个之外呢，最近天气变化真的很大，大家一定要格外留意，因为这种天气哦，真的很容易造成心血管问题。除了这个消息，这个礼拜最受关注的当然就是艺人黄子佼的消息了。在2023年他在 MeToo 事件呢受到关注，然后呢现在因为持有未成年的性爱影片令人发指哦。这件事情让人真的很愤怒，因为呢什么样的人这么的性格扭曲会想要付钱去看别人痛苦的影片。说真的，以各种不法的手段偷拍或者是强迫性爱的影片，拍这影片的人可恶至极，然后花钱或者是想尽办法去想要看这样影片的人也是可恶至极哦。记得没有需求就不会有供应，所以呢面对这些影片，我们不要观看，也不要转传这种任何自拍啦、偷拍啦、性侵的照片，尤其是未成年，千万拜托不要看，因为那对于受害者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伤害。那这件事情值得我们继续关注下去。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来感谢一直以来支持笨瓜秀的好朋友，包括马天中先生、小潘、娇姐、道道妈、林屁屁、奥斯卡、Winder 署名喜欢笨瓜秀的听众。笨瓜秀每周四晚上9点钟会在所有 Podcast 平台上面跟大家一起以多元的立场、积极的态度抛出问题，从时事、阅读、艺术、职人精神出发来聊同志、LGBTQ、性别平权、认同、生命经验，还有社会观察。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4月4号到4月10号 LGBT 还有性别的新闻。新闻一开始要讲的是梵蒂冈，梵蒂冈呢在4月8号的时候发表了一份声明哦。这份声明、这份宣言啊，名字叫做无限尊严，然后呢这个宣言也获得了教宗方济各的签署认证哦。那宣言里头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声明反对改变性别这件事，他们说到任何改变性别的措施呢、动作呢，都有可能威胁到人类从受孕那一刻起所获得的独特尊严。 OK， 好，那第二件事情呢是梵蒂冈他们反对的，就是代孕了，因为他们认为代孕严重侵犯妇女和儿童的尊严，强调孩子永远是一份礼物，不是商业合约。嗯，这还蛮有意思的，待会我们来聊一下哦。那在这个宣言里头也同时提到了同性恋，他是说同性恋应该受到尊重。那教廷信仰教育部的部长呢费南德兹就说了，他说用法律惩罚同性恋大有问题，教会不会支持这样的法律啦。那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呢，方济各结束非洲的旅行就曾经提到了 LGBT 群体入罪这件事情的法律是 罪恶而且不公平，并且说到了神是爱 LGBT， 同时也陪伴着 LGBT。 那回头想一想哦，如果男同志朋友们想要有宝宝的话，他势必要请人代孕，但是在这份宣言里头又说到了代孕严重侵犯了妇女和儿童的尊严，然后强调孩子永远是一份礼物，不是商业合约。这样推论的话，感觉男同志朋友好像没有资格获得这份礼物。好啦，那这份合约感觉起来前后是有一些矛盾的啦，至少对 Ron 来说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说到性别还有身体哦，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身体或健康或性别是自己的吧。在4月7号世界卫生日的时候呢，今年2024年的主题就是我的健康我的权利，强调了健康权是一个基本的人权。既然是基本人权，那每个人应该都有权利可以去主张它咯。所以台湾伴侣权益促进联盟呢，他们在4月7号的时候就发表了一个新闻稿，表示说其实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跨性别朋友们需要医疗的服务还要照顾，里头包括了心理健康的支持、荷尔蒙的补充、上半身的手术还有性别重置手术哦。既然健康或者性别是我自己的权利，那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可以去积极争取吧。其实哦，在跨性别这个领域里头呢，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已经开始积极的在为跨性朋友提供健康照护了。那世界跨性别健康组织呢，他们在2022年就发布了跨性别者照护标准，那里面的目标就希望说能够提供医师人员呢关于临床照护的指引，来协助跨性别的朋友获得安心有效的照护，实现对性别认同的个人目标。哇，这个好重要哦，因为其实健康这件事情，性别身体这件事情呢，应该是我们可以积极去捍卫的哦。回过头来看看印度，印度这边呢，在4月5号的时候，印度最大在野党国大党呢，宣布了他们的竞选政纲。这个竞选政纲很棒，因为里面提到了要促进 LGBT 群体的某一些权利，最重要的就是伴侣民事结合的合法化。在这份竞选政纲里头呢，有包含了银发族的权利、身障者的权利还有 LGBT 的权利哦，希望能够为同性伴侣提供跟异性结婚相同或接近的权利。那这个国大党说如果他们执政一定会推动这些内容啦。印度的民众其实对于 LGBT 的观感仍然是保守的，不过这几年有些改变，在法律层面上有些改变，比如说印度的最高法院在2014年的时候认可了第三性，在2018年的时候呢，最高法院将成年人合意同意性交这件事情呢处罪化了，在2019年的时候呢也通过了跨性别人士权益保护法，只是在2023年最高法院还是驳回了同性婚姻合法的请愿。那在印度的人口普查里头，2012年的时候呢，大概有250万名的 LGBT 人士，不过呢，就自己 LGBT 的圈子来预估的话，应该已经达到了1亿多人啊，实在是蛮多的哦。那关于这个国大党呢，能不能够选上，然后能不能够顺利的推动 LGBT 的权益这件事情，在6月份就会揭晓，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印度的变化哦。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 LGBT 新闻还有性别新闻。今天4月11号是国际宠物日，最近有一只狗狗很有名，就是 Roger， 他在花莲救灾的过程当中立下了大功。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位来宾，要来跟我们聊一聊宠物跟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位来宾呢，他也是很多搜救犬、弃毒犬、一些工作犬很重要的老师。今天的节目会来聊一聊我们该如何听到狗狗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是最好的主人。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有一天，亚里斯多德在河边洗脚，他看了看身边的学生，将脚抽出水面再踏入河中，说此水已非浅水，
而另外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因为无论是这条河或这个人都已经不同，就如同
历史上的今天。
今天是2024年4月11日，43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81年的4月11日，台湾民间歌手陈达过世了。对许多人而言，陈达不只是一个名字，也不只是一位歌手，他代表了某种台湾精神以及历史印记。他最有名的自弹乐琴自唱曲《思想起》，刻画了台湾先民的记忆，也是老百姓对这片土地的期许与祝福。1905年4月16日，陈达出生在台湾屏东的恒春，他的祖母是原住民。陈达身上留有1/4的原住民血统，他是老幺，上面有4位哥哥和3位姐姐。陈达与当时大多数的人一样，家境贫困，没有机会受教育，不识字，当然也没有学过音乐。他的歌唱才华完全来自天赋，以及大哥和4哥的耳濡目染，而乐琴弹奏更是借用哥哥的乐琴，在16岁那年5识字通的。陈达从大哥那边学会了许多歌，也在街头庙口学会横冲调、牛尾伴、四季春、思想起，这些曲子都是当时学会的。当时他经常自弹自唱，自娱于人。然而陈达并没有成为职业歌手的想法，因为对他而言，音乐就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是兴趣而非工作。陈达做过的工作都是粗活，包括水泥工、打石工、木炭工，或帮人看管牛只牲畜、收割稻草。20岁后，他在工作之余也经常受到邀请去弹琴唱歌，而那些歌都是陈达自己编作的。有一次，手头拮据的陈达到当地唯一的私人诊所求医，因为经济状况不好，医生并未向陈达收取费用。为了答谢，陈达在诊间弹唱了民谣《思想起》，这件事传为地方美谈，而这位医生正是一生奉献给恒春，行医多年，在离世那年荣获第22届医疗奉献奖的高东辉医师。陈达的歌声在日治时代的恒春已有些名气，到了1945年后的民国时代，年近40岁的他更成为恒春地区极为抢手的民歌演唱人。即便到了60岁，陈达牙齿开始动摇脱落，一只眼睛也因为29岁那年因病罹患眼疾，常年红肿，被大家称为安巴达拉，但他的音乐仍受到欢迎。1967年，音乐家史维亮与许长惠发起民歌采集运动，采风时在恒春找到了62岁贫病交加的陈达。他们带陈达来到台北，与当时积极推动民歌的大学生一起在稻草人餐厅唱歌。史维亮更在4年后的1971年出版唱片《民族乐手》，陈达和他的歌。这是录音室演唱录音的最初原始版本，当时的目的很单纯，只是希望能借此改善陈达的生活。60岁以前的陈达曾走遍高雄、屏东、南台湾的农村，成为他演唱40年恋歌的题材。在所有自己编作的歌词中， 有长篇的叙述故事，也有短篇的即兴小品，题材多半包括了写景、爱情、祝贺、感谢、劝世以及回忆。陈达选用最多的曲调是传统曲调的五孔仔调，与民歌曲牌《思想起》《四季春》。由于他的歌声苍凉，歌词富有诗意，搭配乐琴的清唱，让民谣充满丰沛情感。电视报章媒体纷纷报道。史维亮说，他是一个作曲家，因为他要适应歌词，而能自由修改一个既有的曲调。他是诗人，因为他能极景深情，创造活生生的歌词来描写感情、讲故事或说道理。他也是自弹自唱的演唱家。虽然在台北唱歌的时期，陈达的经济获得缓解，但每天跑场唱歌让他的身体越来越差，甚至在1975年出现精神症状，经常在街头游荡。四年后的1979年，74岁的陈达眼盲耳聋，并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两年后，他决定回恒春故乡。然而就在回乡不久的4月11日，也就是43年前的今天，1981年的4月11日，陈达被一辆超速的游览车撞倒，送往恒春医院后，医师用自己的医术没有办法治疗为理由，不提供医疗。救护车转往屏东医院，途中宣告不治，享受74岁。
今天是昨天的明天，是明天的昨天。今天可以是去年的今天，前年的今天，甚至是历史上的今天，但今天不会重来。你今天过得如何？
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今天4月11日很特别，是国际宠物日，跟所有的动物有关系，跟饲主们也都有关系。所以呢，笨瓜秀今天邀请到了板桥龙安动物医院的院长姚胜龙兽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宠物这件事情哦。我们先请来宾跟我们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医师。
好，今天哦，其实要跟你聊关于动物还有人这件事情。不过在这个之前，我想先问问看，最近有什么样的新闻或什么样的时事、什么样的议题让你特别留意到的？
好，那我今天就谈两个。那第一个的话，地震。那我们在新闻上我们有看到，就是在有花莲的饲主朋友，他原本地震的时候他第一时间他有逃出来，但是他为了他的猫，那再跑进去想要去找寻他的猫，把他的猫捞出来。那很不幸的，当我们搜救人员发现到这个饲主的话，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哦，那这个我应该要跟饲主朋友讲，如果说当我们发生灾难，比如说像地震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的话第一时间还是自己生命先 保住、哦、我们先能逃的话我们先逃。那动物的话，像猫啦狗啦，他们有可能会找到一个适合的地方躲藏，他们的体型也比较小，所以说躲藏比较有地方可以躲藏。
是，
那如果说这时候在地震的余震还没有结束的状况下，我们贸然再跑到围楼里面的话，那可能第一个受伤害的是我们。宠物不一定会受到伤害，但第一个受到伤害的一定是我们。说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如果说在我们手边我们有看到我们家里面的宠物，我们一把捞起来我们可以往外跑。哦，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宠物在我们旁边的话，第一个我们先保护自己。哦，我们自己的话可能先把门打开， 把门窗打开，我们先可以跑出去，我们先跑出去，等到地震过后我们再来找寻我们的猫咪。好，那这是我给所有的饲主朋友的一个建议。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我们台北市啊，最近有一个活动，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猫狗啊，不用上捷运，不用关笼啊，
宠物日，对，3月31号的时候。
那这个其实在我们兽医这个圈子的话引起很大的讨论，那我们都认为说这个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思考跟配套。那我为了要了解这个活动，好，我就打电话去那个捷运公司去问。好，那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哦，这是常规的活动吗？好，那答案不是。好，这是特定时间的一个特定的路线，特定的车厢，哦，特定的时间，好，才会有这个活动。好，所以说，哦，它不是平常就有的活动。那第二个的话，我们的大型宠物啊是可以直接牵着进去捷运站再到车厢吗？不是哦，好，我们要坐我们的宠物车，就是宠物不落地，那我们到车厢的时候才可以把它放出来。所以说如果说你带了一只大狗，你没有适当的宠物车，你也不可能把它背起来，你现在要把它牵到那个捷运车厢里面，或许这有一个困难，因为中间这一段路的话你必须把它抱起来或是放在手推车。那这个饲主朋友的话可能要注意。那第二个的话，刚开始这个活动的话犬猫是不分车厢的哦，后来它是
混在一起，
对，是混在一起。那后来有经过我们的建议之后，犬猫有分开车厢。那这个对狗狗来讲的话其实是还可以，但是对猫来讲的话，我看它心里那个阴影的层面应该是非常的广。所以说我们最好是不要贸然把我们家的猫咪带出去，不关笼。我都建议我的饲主说，你要带你们家的猫咪出去一定要关笼，一定要关笼。然后在夏天的话，我会建议我们的背包，像有一些类似像太空包的东西，它本身比较不透气不透风，那你如果说使用那个太空包的话，你觉得你在前面逛也有冷气吹，我们觉得说还不错，但是你的宠物背在后面的话，它有可能会造成热衰竭，
是，
那这个你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所以说在每年的宠物展啊，我们都会接到有一些猫它可能非常的紧张，因为带到那么一个人多的地方，狗多的地方，它的味道也不一样，环境也不一样，吵杂声也不一样，那你的猫回来的话可能好几天都不吃，甚至公猫的话它就不吃不喝不尿尿，那问题的话就会一个接踵而来，一个一个接踵而来。所以说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要特别注意，说猫我们带出去的话要特别注意，那狗狗也是一样。你在车厢里面不是说把它放在车厢里面玩，如果说要这样的话我们就带到公园去玩就好了。如果说你带到车厢的话，最起码我们要牵绳，一定要牵绳。那我在新闻上也看到很多画面啊，那两只狗互相闻来闻去，舔来舔去，互相的推挤，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正常的社交活动没有错，但是每一只狗都愿意吗？比如说你这只狗来闻我，推我，或是说对我扑，那我这只狗狗我是不是愿意？那饲主都觉得说，欸，狗狗在玩没关系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狗狗愿不愿意这样做？它或许已经非常的害怕。
好， okay. 所以其实很有意思，刚刚从姚医师口中听到的，对于 Ron 来说，好像养动物或者是让动物参加某一些活动或行为都是饲主的一厢情愿
啊。对，
好，待会我们要跟我们的姚医师聊一下，到底人跟狗之间的关系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同时呢狗狗不会说话，不会说人话，要怎么样知道狗狗身体不舒服，我们待会请姚医师来跟我们多说一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卦笨瓜秀。今天我们的姚医师哦，板桥龙安动物医院的院长姚医师，他要来跟我们聊跟狗有关系的事情，跟动物有关系，也许还有跟猫有关系的事情哦。我们先请姚医师跟我们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医师。
好，姚医师，在问关于人跟狗之间的关系之前，我们先来先快速聊一下哦。你自己是兽医硕士，
对，
当初为什么想要念兽医？
好，小时候啊，我们就住在家，住在一个乡下。那乡下大部分哈，家里面可能会有养一些鸡鸭鹅啦，甚至说小猪。那我们家里面就有养几只小猪。那这些小猪的话，以后长大了卖钱了，就是我们学费的来源。
是。
那小猪也会生病啊，
是。
比如说它会拉肚子啊，那拉肚子的时候怎么办？我们的外婆啊，就会打电话到公所，以前叫公所，那现在的话可能叫动保处，以前的话乡下的话就叫公所。那公所里面有配置兽医，兽医的话会来检查一些我们叫那个猪啊为经济动物，所以说他们是经济动物的医生。在我们小时候大部分的兽医师都是经济动物，
牛啊猪啊，
对对对对对，就看这些经济动物。那兽医来的时候帮猪看完病，帮猪打个针，过两三天，这个猪就恢复活力。那我第一个时间我就觉得说，兽医非常的神奇，怎么会这么厉害？我们没有办法跟猪沟通啊，那猪也不会跟我讲说他哪边不舒服啊，也不会跟医生讲啊，那医生他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知道猪生了什么病，
是
需要用什么样子做治疗？那第二个的话，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说，我们家里面小时候也有养狗狗，那这狗狗啊，它生了小狗。生了小狗之后啊，它会哺乳小狗，狗妈妈会哺乳小狗。那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我外婆跟我讲说，那个小狗的话就拉肚子，连续有好几天拉肚子，那一只一只的都走掉了。那最后那个母狗，我们家养了好几年哦，那一只母狗的话，它也走掉了。那时候我就非常伤心难过，小学生小朋友嘛，我跟我的外婆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请公所的兽医来帮我们家狗狗看病？那我外婆给我的答案是说，
不是经济动物，
对，他只会看经济动物，他不会看犬猫。以前的话确实很少有犬猫的兽医师，大部分是看经济动物。所以说我们现在啊，我们在台北市啊、新北啊、双北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动物医院，它的招牌都是写某某动物医院、某某动物医院，或是说特宠专科医院，就看一些特别宠物啊，好像蜥蜴啊、乌龟啊那些。那比较少看到家畜医院，
是
好是不是像很少看到家畜医院。那如果说我们在中南部比较乡下的地方，我们会看到家畜医院，
因为北部不能有人养牛在家里，
那为什么南部还会有家畜医院呢？那其实都是年纪已经很大很大，可能是我的老师的老师辈了，或是我的老师辈的，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他们就开的动物医院，但是他们最主要还是以经济动物为主，那慢慢慢慢转型，他有可能把这家医院给了他的第二代，他可能他小孩啦也是兽医师，那给了第二代，但是他没有改名字，他为了纪念没有改名字，所以就看到某某家畜医院，那个也是动物医院也是兽医院，只是名称不太一样。对，
不过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姚医师除了自己有一个龙安动物医院之外，你好像还蛮专注在某一些类型的动物身上，比如说工作犬。
好，
对，为什么你会想要致力在这个方向上面？
好，那这个名词有很多，那其实只有一个统称工作犬，
在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叫工作犬。那这工作犬它因为性质跟任务不同，所以说它没有特别的名称。譬如说我们的视障朋友大家都知道叫导盲犬嘛，好 OK。那有一些譬如说有一些警察，或是说有一些军方宪兵，他们可能要弃毒找一些毒品。甚至说我们会去找一些爆裂物，那叫侦爆犬。那如果说我们找毒品的话叫缉毒犬。那像地震的话它可能有房屋倒塌嘛，那我们就可能需要有一些服务性质的，譬如说去搜救，那就是搜救犬。那为什么我对工作犬那么 喜欢，就是可能要讲到我的服役的时间。我服役的时候就是我的工作最主要就是去我的业务的话就是管理这些军犬。那到今年的话像海巡署啦、宪兵之类、海关之类的话，他有请我去授课，所以说我对这些的话可能就会比较了解，对工作犬的话了解的可能会比一般的医生还要多。对，
其实像现在工作犬已经蛮常跟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得到嘛，像导盲犬这一类的。可是像有一些饲主，其实对于接触宠物这件事情，他们好像就是养了，但是不是那么清楚动物有没有生病。我们先来说一件事情，是最近这几年以姚医师你自己的专业来看，最常发生的动物疾病有哪一些？
好，你像我临床大概有20到30年的时间，那如果说在早期的话，大部分我们比较常见的疾病的话，通常都是一些传染病。
是，
那这几年的话，因为第一个所有的饲主他真的是非常用心，他对宠物非常用心。现在的很多饲主，他们为了养一只狗狗的话，他们常常假日有空的话就去上一些课程，比如说一些饲主课程、一些医疗课程、照护的课程，甚至说行为学的课程，他们也都会去上。所以说现在的饲主的话是非常非常的认真，而且他们也比较愿意花医疗的费用在动物身上。那动物的地位的话就慢慢就提升了，因为我们不再把我们身边养的狗猫当成牲畜，
是，
甚至说我们不是把它当成宠物，是把它当成家人，家人的一部分。所以说我比较愿意花在诊疗费上面。好，那动物的权利受到提升了，它的医疗权、就诊权受到提升了，那所以他们的寿命也会比较长。
是，
所以说现在的大部分的狗狗，以前大概8岁到10岁已经是老狗狗、老爷爷、老阿嬷了。那现在15、16岁、17、18岁的狗猫很多，非常多。所以说我们面临的是什么？跟我们人一样，
老化的问题
、所以说就会有老化的问题。所以说这几年我们比较常遇到的是什么？比如说像肿瘤，肿瘤的疾病，然后再来的话，猫狗的话就有肾衰竭的问题，尤其是猫咪，尤其是公猫，那再来的话就是可能年纪大了，我们器官的话可能会慢慢的衰竭了，就比较容易会有多重器官衰竭的问题。那再来的话就是心脏方面的疾病，像一般现在的狗狗只要是八岁以上，狗猫一样，只要是八岁以上，我都会建议饲主要做第一次的全身的超音波检查，比如说像心脏的检查、腹腔的检查，必须要做一个全身性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检查。
犬跟猫都一样，八岁以上，
对，八岁以上，八岁以上，八岁以上的话，基本上它已经开始慢慢的步入老年，已经算是中老年，中老年。所以说你越大型的狗狗，其实它的寿命是越短，
是
越纯种的、越纯化的狗狗，它的寿命是越短。那像比较一些混血的、混种的，它的寿命会比较长，一般呢、常规我们都这样看。那小型犬的话，它的寿命也会比大型犬来得长。所以说有一些小型犬啊，尤其是一些混种的小型犬，它可能8岁10岁，它的个性还像小朋友一样，那活动力也很好。但是我都认为说8岁已经他们身体的一些功能可能慢慢会老化，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
好，这些是近年其实在临床上面看到比较容易出现的宠物问题，因为随着高龄化时代来临，真的就高龄化，所以呢老化的问题会比较严重，比较常发生。所以建议狗狗或猫猫在这个8岁之后就应该要做一个全身性的超音波检查。那如果是日常生活中该如何知道宠物是不是生病了，这件事情也很重要，是饲主应该要知道的技巧。待会我们请我们姚医师来跟我们多聊一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爱因斯坦说，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缄默的人。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今晚谁来跟我们说悄悄话？
名人悄悄话。
大家好，我是邱庆伟。生活是自己的，只有自己知道故中滋味，别人给的感受只是调味，享受自己喜欢的才有意义。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接受现在的自己，和自己和好，未来的后悔就会变少。没有人应该一直都快乐，但我们都值得快乐。我们都有悲伤的资格，脆弱不一定是一种耻辱。用自己所有的能力去享受当下的感觉，才是认真的活过。享受自己的生活，享受当下每一个时刻，享受自己现在的样子，你不是孤单的。
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刚刚姚医师先提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哦，狗或猫在八岁之后就应该要做一个全身性的健康检查，来了解狗狗跟猫咪的身体状况。不过有意思的是，因为宠物不会说话，我们人不舒服会说出来说我生病了，我不舒服。可是要怎么样知道说我的宠物是不是生病？
好，动物啊，它生病了它不会跟你说，
对，
我哪边痛，我哪边不舒服。但是当动物生病的时候，它会发出警讯，会发出一些警讯，会告诉你它有一些讯息。这些讯息包括什么？包括动物的动作，包括它的形态，包括它发出来的味道跟声音，这个都等于是它在释放讯息给你。那你是不是有接收到这个讯息？那我有一门课就是专门教饲主，说我们怎么去接到动物传达给我们的讯息。你不知道它什么病没有关系，至少你会知道它不舒服，我是不是应该带它去看医生，或是不是达到就医标准，这个很重要。好，我们来回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带动物去看医生的时候啊，到动物医院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会问你什么事？
他最近有没有怎么样？
他最近有没有怎么样？他吃不吃？对，好，吃不吃？好，吃不吃？这个是一个重点 keyword 咯，哈。然后再什么？他们喝水？
对，
好，他喝水是不是正常？对不对？他有没有吐？有没有尿尿？好，那大便正不正常？
是，
好，那这几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好，所以说饲主的话一定要去记住医生问你的这些话。当医生问你的这些事情的话，就是你平常应该观察的重点。
是，
好，那再来的话，医生会做什么样的检查？好，我们回想一下，医生，我们把狗狗，我们家狗狗或猫咪带到动物医院的话，医生会做什么样的简单的医学检查？第一个，好，医生是不是帮他称重量？
对，
好，称重量非常重要。好，这个我等一下讲。那第二个的话，医生会不会帮他量体温？
对，
会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医生是不是拿听诊器去听他？
对，
好，不管他听什么，反正医生就是身体在那边游来游去，游来游去，画来画去，压来压去，就是听诊，就是听，用身体听。那你如果说在注意，你在注意观察医生的动作啊，有一些比较细心的医师的话，在量完肛温的时候，他会看那个肛表套，就肛温的那个套子上面的话，他会看颜色，粪便的颜色跟形态。好，那甚至有的医生会拿来闻一下味道，我的话一定会去闻一下味道，因为粪便异常的味道代表它不同的疾病，
是，
好，不同的疾病。好，那这几个的话都是重点。然后再来的话，你看医生会做什么？去摸这个动物，
对，
好，去摸这动物，好，从它的腹部，好，或是说它的前肢后肢，会去轻轻的做触诊。
就是球球欸，
对，好，就捏一捏捏一捏。好，那医生在捏什么？好，待会跟你讲。然后再来的话，你看那个医生啊，他的双手会在他的背部，好，来回的顺着毛开始往后推，然后再逆着毛往前推，那轻轻的再揪一把起来，好，看看他脱毛的状况。
是，
好，然后再来的话，他可能他的耳朵啊可能会搓来搓去，眼睛的地方可能会稍微拨一下，上嘴唇的话稍微拉一下，甚至有的这只狗或是这只猫不凶的话，那医生的话可能会把它 抓过来闻一下口腔的味道，
嗯，
闻一下口腔的味道，或是说我们帮他采过检体，比如说像耳朵的一些分泌物啦，眼睛的分泌物啦，医生可能会拿起来闻一下，那这些都是重点。那今天我就要破解医生的秘密。第一个，我们平常动物发生什么样的讯号，譬如说他有没有呕吐跟腹泻，
对，
这个就是异常了，呕吐腹泻就异常，至于什么原因交给医生来，就是你要看他有没有呕吐跟腹泻。那第二个，他睡觉的时间会不会变长，
是，
好，睡觉时间会变长，当动物生病的时候他休息的时间一定会变得比较长，好，这是动物的本能。然后再来的话就体重的变化，我们刚才有讲到医生会量体重嘛，对不 对？好，那我教各位饲主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测量的方式，就是说他的体重只要在短时间内少掉 10%
是，
他可能有问题，你要把问题找出来。
短时间是指多久？
好，比如说一周两周。
OK，
好，好，那我的狗或者我猫咪，我一周至少要称一次体重。好，譬如说我的狗5公斤，好，然后少掉18就乘以0.9，
是，
好，就是4.5。好，如果说我原本我的狗或猫5公斤，那我下周量的话变4.5，甚至4.5以下，我要把问题找出来。好，它就是它体重开始往下掉。
是，
那为什么体重往下掉？我可能生病了，吃不下了，我肌肉量流失了，所以说我的体重会往下掉。然后再来的话，食欲异常的增加跟下降，譬如说有糖尿病的问题，我可能会多饮多食多尿，所以说食欲变得异常的好或是异常的下降，这个也有问题。
是，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突然变有攻击性，原本我们的互动很好，我跟我们家的狗跟我们家的猫咪很好，但是它突然有攻击性，这个也是动物的本能，你要特别的注意。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躲起来，譬如说我们现在回到家，我的猫咪尤其是狗狗会出来迎接我，但是它现在不迎接我，远远的看着我，然后苦瓜脸。如果我们有养宠物的，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可以看到，欸，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猫是不是在笑，尤其是狗狗，
是，
它是在笑，或者说它今天是苦瓜脸，
是，
当苦瓜脸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譬如像，眼耳口鼻是不是有异常的分泌物，然后身体口腔耳朵是不是会有异常的味道，
是，好，
那这个都是我们观察的重点，我们可以在一分钟，观察这好几十项，那只要有几项不正常，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联络我们的医生。那你要把你在家里面发现到的问题全部都跟医生讲。好，那正常医生看诊的时间，在做理学检查的时间可能2分钟3分钟，
对，
不到5分钟。那如果说你有一些隐瞒，因为我不是长时间，大部分的医生不是长时间跟你们家里面的狗或猫咪相处嘛，对不对？那他有一些在家里面发生的状况，他在看诊的当中他不一定会
发现，
对，不一定发现，比如说他在家里面有癫痫的症状，
对，
抽搐，但是他可能抽搐过了，他现在好，他到动物院去完全都没有问题，那这时候怎么办？好，我都跟我的饲主讲说拍照跟录影非常的重要，
是，
你只要觉得有异常的症状，异常的状况，你就把它拍下来或是录下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是我给饲主的建议。
好，那如果假设是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样照顾宠物健康，
好，那我们从食衣住行来讲，好，吃，好，那他应该吃什么，
是，
好，那现在大部分如果说要比较简单的方式的，好，就比较简单比较卫生的方式的话，我们就是给饲料。好，那至于说，他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阶段，或是说他有什么样的疾病需要什么样的饲料，那这个都可以请医生来给你做推荐。
好，
那第二个的话，一般饲主会给他吃鲜食，所谓的鲜食是煮熟的，你可能煮了很多，然后分了小部分，然后把它冰起来冷冻起来，那个都 OK， 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还是要提醒饲主说，当我们在喂鲜食的时候，它的营养够不够，
是
均不均衡，可不可以吃这些东西。好，那很多饲主其实给动物吃鲜食，他，我今天有买什么我就煮一份，我只要少盐少油，就是 不要太多的调味料，就认为说这是狗这只猫是可以吃的，但是它的营养够吗，均衡吗，你不知道、
哦、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做点功课、哦、那大部分的兽医师还是不太建议生食啦、哦、就是吃生的、okay. 哦、那一般的医生都不太建议、哦、不管是台湾的医生国外的医生其实都不太建议生食，因为生食有太多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比如说像一些寄生虫的问题，一些细菌的问题，这个都没办法解决。好，那再来的话我们讲食衣住行嘛，衣的话就可能有包括他、穿的地方住的地方，他身上穿的衣服，那其实狗狗我不太建议狗狗在冬天的时候穿衣服、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他应该要的必须的一个东西。
是，
那如果说我们真的要给动物穿衣服的时候，你也可能要注意，就是说我们每天一定要把它脱下来，梳完毛之后再把它穿上去，不要24小时穿着。我曾经看过那个猫、狗狗一个、衣服穿一个礼拜脱下来的话，其实它的、关节处的话有很严重的湿疹，
是，
因为那可能、size 不是那么的好、哦、那可能它在摩擦的状况下那边可能会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湿疹、
嗯
哦、那住的方面的话就是它的窝它的笼子、哦、是不是清洁、哦、是不是该做的清洁一定要有、哦、那再行的话就是玩、哦、比如说我们大家出去玩，那通常啦我的建议就是说猫你认为他出去玩会得到很多的快乐
吗、
哦、好，这是一个问号。好，那大部分开心的应该是饲主啦，好，不一定是你们家的猫。猫其实是比较认地方，
是、哦、
比如说这个家里面他觉得、很舒适、哦、那我在这家里面，我在这个家里面的话、哦、我可能可以很开心、哦、我每天做固定的事情、哦、非常的规律，那我今天把它抓出去的话，其实它非常具有压力，
吓坏了，
对，它吓坏了，它不见得那么的喜欢，所以说这个我们就要考虑一下，这是我给饲主的建议。
好，姚医师刚刚提到很多这些事情都很重要，待会我们要跟姚医师来聊一下人跟宠物之间最好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欢迎持续收听播卦奔卦秀，相信了解 Run 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或者是耳闻或记得 Run 其实以前也是念兽医的，然后呢今天很有趣跟姚医师来聊关于动物的事情哦。其实听姚医师讲那么多关于动物的重要事项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好多好多的饲主都是养自己开心的，其实动物并没有那个需求，可是呢饲主会觉得他应该要把，然后呢一厢情愿的给动物他所认为好的。不过这是正确的吗？这是理想的吗？问一下姚医师，人跟宠物最理想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
好，那这个就要从我们小时候对、狗狗猫咪、哦、他们的我跟这些动物的关系是什么、哦、那可能会回推到可能我的长辈，譬如说我的阿嬷那些， 他是怎么看待这些动物的。譬如说，好，我举我小时候，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都认为说狗猫就是大概就像牲畜一样，
看家嘛，
对，看家
功能的，
对，它的功能就是看家、
嗯、
那你老就给你一点东西，那吃的东西也是剩菜剩饭，不会特别去买一个你应该吃的饲料给你，基本上一辈子应该也没有看过医生，也没有打过预防针，这是以前比较旧时代的一个观念。那甚至说以前我小时候还有看到人家在卖狗肉，
是，
他把它当成一个像牲畜一样是可食用的，但现在不行哦，绝对不行，那是违法的，我们动保法有规定，这绝对不可以这样做。那再来慢慢的进步了之后，我们就会把它当成宠物，
是
宠物。好，那宠物是什么？譬如说它可能是有价的，我可以贩卖，好，那这只宠物值多少钱我可以贩卖，好，那这个宠物的话就可能是玩赏，好，可能是比赛，
是，
好，那可能是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好，那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类似像玩具一样的东西。好，那这个其实对狗猫来讲其实也不太公平， 那为什么？因为动物它还是会生病。
是。
好，如果说它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些疾病，它可能会花一笔钱。那这时候如果说我把它当成它就是一个宠物，它是一个有价的，一个固定的一个价值的东西，那这时候饲主可能会考虑我要不要帮他治疗。
是。
好，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在几年前的话有接到一个 case， 那这个 case 是一个很年轻的狗狗，也就是一只拉长狗，大概7个月到8个月。那他就症状的话就是不吃不喝会呕吐，那我再帮他做完检查，抽完血，拍完 X 光，那确诊他吃到异物，肠道异物。那肠道异物他以他那么年轻的状况下，然后刚发生大概一个礼拜甚至不到，那我就跟饲主讲说我的建议就是我会帮他开刀，然后把异物取出来，这个如果说手术成功的话，他将近还有10几年都可以活，因为他非常年轻，不到1岁。那饲主的话他这时候就要考虑。那后来考虑的状况下，饲主他决定放弃。我就问我那时候非常惊讶，说为什么会放弃。那饲主他的回复是说，这只狗我大概是10000多块买的，但是你的手术费我可以买2只一模一样的狗。
天哪，这什么评估方式啊。
对，这个就是饲主的观念，把狗狗看成宠物，它是一个有价，
就是个物质啊。
对，就是个物质，
它就是个物质。
好，那再进一步的话，我们会把我们养的这些狗猫当成什么伴侣动物。
是。
所谓的伴侣动物的话，我就是视为它是家里面的一份子。
是。
家里面的一份子。好，那这时候我常常会跟我的饲主讲啊，就是说当宠物，这个狗狗或是猫咪，你取的名字就是家人。
对。
好，流浪狗流浪猫不是他终身职业或是终身的称呼。我常常是跟饲主这样说。为什么？我常常会遇到有一些饲主就讲说，那个医生，我们家这个流浪狗啊，我们家这只流浪猫啊，他看诊会不会比较便宜？那通常如果说遇到一些真的比较有爱心的饲主，他捡到狗狗或猫咪，我或许在诊疗费上面我会帮他打折。 好，那我就帮他看完之后，再跟饲主闲聊，就说我们这只流浪狗养了10年了怎么样。我就跟他讲说，你养了10年还是流浪狗吗？
还是姓刘名浪狗？
对对对对，你还是当他是流浪狗吗？我说你不可以有这样的观念，他就是你们家里面的一份子。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医生要努力的地方，我们要努力的地方。好，那通常我们要提高饲主伴侣动物的一些观念，所以说我们在像我们 有一个学会，那我们这学会的话，我们会定期就要举办一些课程，一些医疗课程啊，照护课程啊，甚至一些行为学的课程啊。那这最主要的话就是提升我们所有饲主他对宠物的认知，然后还有一些医疗的重要性。好，那慢慢的饲主他的想法，或是说他可以接受动物其实当他生病的时候他是需要治疗。好，那一个完整的治疗后，他有可能可以再陪伴我们一段时间。
是。
好，甚至说很长的一段时间。好，就是不要放弃。好，所以说我们不但要精进我们自己的一些本质学能啊，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要慢慢提升饲主观念，就是说把所有动物当成伴侣动物。
okay，
是家里面的一份子，它不再是宠物，更不是牲畜。好，
这个也是医师你觉得民众大众社会大众可以落实动物权的一个方法吗？因为其实这几年国内国外越来越多人在提倡所谓的动物权，动物本身也有它自己的权利。
对，
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让大家去关注而且去落实这件事情？
好，那所谓的动物权的话，它其实它包括很多，譬如说就诊权。
是。
好，那当我们的动物了，它可能某一些疾病它生病了，那我们是不是要去治疗它？那当你要医疗的时候一定会产生一些费用。
是。
那你饲主的话是不是能 cover 这个费用，这个很重要。那 我们的动保法里面其实也有规定，那如果说你的动物当它生病的时候，你对它遗弃，甚至说不去照顾它，这个是有违反动保法，
是，
所以说这个已经有入法了。
嗯，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它的生活空间，比如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像宠物的运动公园，我们有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让动物的话可以在里面跑跑跳跳，甚至说不用一直被关着，或是说一直被拴着，在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有草皮，他们可以自由在里面活动，这个也是一个动物权一个表现。然后再来就是话就是行，譬如说其实我有很多开民宿的那个朋友，
对，
那他们也是有养宠物。那我有一个朋友的话，他为什么会开民宿？他原本是在台北市，他可能是一个上班族，那后来他为什么去宜兰开民宿？他就是他很喜欢旅游，到处玩，他遇到的状况就是说很多的饭店并不接受动物。
对, 对, 对，
你不能带动物去
饭店或民宿或者住宿的地方，是不允许宠物入住的。
对，不允许宠物入住。他为了这个他自己去开民宿。
OK,
他欢迎所有的动物入住。
是。
那当我们动物入住的时候，慢慢的我们其实要提升饲主自己本身，自己本身的一个水平。
是。
譬如说不要弄乱人家的地方。那像我现在有时候在路上看到很多民众在遛狗，他们都自己带着袋子。
对对对。
这个是非常棒。以前的话他可能尿尿便便他就走了。
对。
那现在的话基本上都会去清掉动物的排泄物。
对。
这个就是慢慢的所有的饲主都有在提升自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
也会让那个没有养宠物的人，或是原本就对宠物没好感的人，觉得说，哎，饲主的水平有提升。
对 对, 对。
所以社会环境的接纳程度也会提高。
对。嗯、对。那像其实啊，我其实是蛮喜欢说在我们的路上，或是说我们的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会看到有一些街猫或是街犬。
是。
我觉得有时候我看到街猫街犬的话，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看到他们你自己会笑。
嗯。
那这啊，但是先决条件要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甚至说会有笑狗。
是。
会有笑狗，这个这个学校，或者说这个社区，它是一个友善的，他看到有一些街狗或街猫，他愿意让他们在这边。那但是这些街狗街猫其实都有很多人照顾，这个也是我最感动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像我住在板桥，
是，
那板桥后站的话，它其实它就是一个商圈。那我有很多的饲主朋友是在那边营业，是在那边他可能是卖鞋子卖衣服的。他有时候他们会带狗狗来，譬如说来洗澡来驱虫，或是说带他们来打预防针。那这些其实都是街犬跟街猫，
是
所有这一条街的人在养。
嗯，
所以说他们打扮的他们洗得很干净，他们有定期在打预防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一个进步的地方。
是，
不是说看到动物就驱离，看到动物就驱离。我想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观察的一个点。
嗯，
一个城市在进步，我们人民的水平在进步，那我们就会去重视动物权。
是，
那甚至说有很多饲主他也会很重视动物的用药，他关于用药这个议题很多饲主他也是很关心。
嗯，好，其实很多的关于宠物或关于动物的各式各样的资讯哦，其实要讲其实真的讲不完，很多事情可以聊哦。不过今天邀请到了姚医师跟我们聊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4月11号是国际宠物日，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宠物对人的意义是什么哦。其实在过去狗狗就是用来顾家嘛，那现在可以变成陪伴，甚至是刚刚提到的伴侣宠物哦，是家里的一份子。从看待不同的物种这个态度，就可以看到人类文明的程度，这件事 事情是毋庸置疑的，越来越多人关心宠物，关心动物的权利，这也就是平权。最后面想问问大家，你有养过宠物吗？什么事情让你感到最烦恼哦？那宠物在你生命中发生过什么样印象深刻的事？你觉得宠物跟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都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哦。那这集节目听完，如果喜欢的话呢，欢迎到笨瓜秀的 FB 粉专按赞追踪，也欢迎分享节目的收听连结，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关心平权，打开生命视野。今天晚上非常开心，邀请到板桥隆安动物医院的院长姚胜龙兽医师来到笨瓜秀，非常谢谢你来。
好，谢谢大家，
谢谢姚医师。那下一周4月18号呢，要来笨瓜秀的来宾是外号匈奴大叔的演员徐浩翔。他是谁呢？如果你有留意过统一肉燥面的广告，之前他们有一支深夜食堂一系列像微电影一样的内容，那里面的那一位专门听人心事的泡面老板就是徐浩翔。他不仅是个演员，他同时呢以前还玩过乐团，去蒙古学马头琴，学呼麦，横跨了电影、电视、剧场，导演、乐手、表演指导，还有音乐设计哦。他是怎么样追梦的？他如何一步一步朝向他的梦想前进？下个礼拜我们邀请到徐浩翔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很开心笨瓜秀能够一直陪伴大家，我们下礼拜四见，拜拜，爱你们哦。感谢收听本集节目，欢迎分享、评分、下载、收藏，并从你习惯的 Podcast 平台订阅笨瓜秀。此外，你的热情donate也是对笨瓜秀的最大肯定，让笨瓜秀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继续陪伴大家。